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是应粉丝需要啊，讲了一个新的一个投稿，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和 Reddit 的类似的东西。本来我是准备压到过年的时候给大家乐一乐的。
那你还是听劝的嘛，不是油盐不进是吧？
那肯定的。这个投稿呢，为什么我要压到过年啊？先道个歉啊，大盘，不好意思啊，大盘是去年八九月份投的，好像。太精彩了，太诡异了，
太诡异了。
对对对对。这个投稿啊，是讲述的山达基教怪事儿。你有印象吗？这个教派？
有印象。
他是那个汤姆克鲁斯入的那个教，也被称之为科技教。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我在收这个投稿之后啊，我去查找相关资料之后啊，特别的少，可以说是
查不到。
对，查不到。而且他说的很多我感觉都是杜撰出来的，就他没有去解读这个教义的本质。
哦，就像花边新闻一样。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这个教的本质特别有意思，他跟别的我们能说是邪教对吧，就是那个XJ 不一样的是什么？别的这些教他们巴不得我的这个信徒啊很多很多对吧，但他这个教是你入教之后，你只有到达一定的级别，你才能知道更多的教义，就是你级别越高，你知道的教义越多，等你走到最顶上了，你才能知道全部的教义。
什么精英化管理啊？
对，所以跟很多的这种宗教完全不一样。
突然来兴致了我，
对吧？而且你要走上去，你需要交纳大量的资金，
还交钱。
对啊，你以为呢？
所以喜欢明星那些，是不是？
对，我想是什么原因啊？交钱只一方面，你没有钱，你几乎是没有，就你只能在底层徘徊嘛。你交钱之外，你还要有社会资源。你要给这个教提供大量的社会资源，
有钱有权的人
才有资格进去。而且说汤姆克鲁斯进这个教之后啊，是双向的，不仅是他给这个教带来了大量的名声，同时呢他也收获了大量的资源，就是这个教派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嘛，
对，
给他流量资源倾向啊什么的，他才能去参演这么多电影。
好家伙。
而且我看过这个教的某一年的年会，比奥斯卡还牛逼，看上去就光明正大的办
这种教的年会，他就是放出来办，
对，还有直播，
这么牛逼
特别牛逼。而且还说啊，就是汤姆克鲁斯他之所以拍很多片子，特别是好像最近的一部是那个碟中谍几来着，他不是扒飞机嘛，他就是不用替身，自己扒着飞机，然后飞机已经起飞了，大家都觉得是他是很拼啊，敬业啊，学成龙啊什么的，其实是他这个派的教义。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就必须要这样是吧？
对，必须要这样，真伪不知，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还挺有意思。
对，而且妮可基德曼跟汤姆克鲁斯离婚也是这个教派在里面作祟的，
真是花边新闻了。
因为妮可基德曼的父亲是澳洲的特别厉害的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医生，所以这个教的这些洗脑的东西对妮可基德曼没什么用。总之就是各种传闻不断，
就这个教很牛逼呗，
很邪，很牛逼，又很科技，又很 modern。
所
以如果知道这个教，因为我在做这个之前我也采集了或者说是询问了很多美国本地的鱼友啊，或者是老爷啊，他们对这个教都比较不了解。
不了解。
对，所以他这个教其实蛮隐秘的，对大众来说。
那你这么侃侃而谈呢？
就是这是我能搜到的信息嘛，真假自辨啊，我也不确定
啊，
这是我所有能翻到的东西。
行，
那我们就直抒胸臆开始这个故事啊。咱们这个投稿人叫大潘啊，他让我这么称呼他，攀登的攀。他说他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工作，来美国也六七年了。他小时候呢在国内虽然也经历过一些灵异方面的事情，但是自从到了美国之后啊就再也没有碰到过了。而这次投稿的事件啊，是他近一年来，应该就是二三年经历的事情里面最离奇。他说虽然不他自己不觉得很恐怖，但是他觉得很离奇，很有意思。但我看完我觉得很邪。故事发生在大潘的前公寓，他现在已经搬走了，正因为搬走了他才有胆量把这个事情啊给记录下来。美国中部的一些城市呢，相比于东西部的城市还是有一点点历史底蕴的啊，毕竟漂亮国这个 200多年、300年啊，对吧？
就这样
啊，它很多建筑物啊是石材建造的，很坚固，所以有一些楼呢，它哪怕是建了100多年还在用。大潘之前住的公寓啊，就是一栋历史建筑物，在网上面能查到的资料，最早是1909年，有一个叫做埃尔伍德·路易斯的人购买了这个城市里面85亩的土地进行开发，而这栋楼呢，则是被路易斯作为一个女性的艺术学院建造的，就等于说他造了一个学校
哦。
一直到了23年，在这114年内啊，所有的资料微乎其微，唯独能查到的是，在这个艺术学院关闭之后啊，这个学校啊，不能说学校了，这个建筑物又被改建成过一所中学。
嗯，
那再然后呢，到了21年，被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商住一体楼，又能办公又能住。而我们大潘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搬进去的。他在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啊，他就想找到底是什么问题嘛，他就去扒这个楼的这个历史，到底这100多年里面他发生了什么。但是无论是事故也好，或者说是新闻也好，在网络上，在纸媒上都是空白。
嗯，
所以他只能作罢。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知道漂亮国那边啊，他记录纸媒空白是什么样子的吗？他们那边找纸媒不像我们中国是在图书馆里面有很多报纸你拿出来翻，它是有一台类似于计算机一样的很古老的机器，然后你去那个里面翻，它那个里面给你看到的是报纸的照片。
但那机器应该也是在那种叫文献馆或者图书
馆里面、
嗯、
对，是的。然后大潘说很多照片关于这个楼的东西可能被抹掉
哦，就是
哎
那种画黑线、哎、
对，
像军事机密的那种，
对，就很神奇。
嗯，
但是呢他最后问了一些人啊，他知道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楼曾经就被山达基教用过、
哦、
啊，作为据点可以这么理解。
嗯，
他就简单介绍了一下，刚才我也说过了，我们这边就不做太多赘述了啊。那这个楼的旁边呢有一个教堂，而这个教堂现在还是山达基教的教堂
哦，
沿用至今。离这个楼大概多远呢？步行2分钟。大潘在投稿里面描述了一下这个教堂，他说是一个被掩藏在厚厚的树林中的奇怪建筑，如果你路过啊，你很难发现它，你一定要去找你才能看到、
哦、
当时大潘是在谷歌上面发现了它的名字，然后他路过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呢，侧头观察过几次，他说哎，这边怎么全是树林啊，不是说有建筑物的吗？
对，
他仔细去找了才发现哦，隐藏在树
里边。
对、
嗯，
但是他没有胆量真正的进去探索一番，就从来没进去过。而且大潘说除了建筑奇特以外，他周围的花园的布局也特别奇怪，看着很精致却透露着诡异。
诡异，
哎，说不出是什么风格。有一次大潘是开车走神拐错方向了，就误入了教堂旁边的一个小花园，好在是他前后都没有车，他就慢慢的开着车去观察这个地方。他说花园不大，但是七拐八拐的，很容易让人丧失方向感。而在花园最中间的两排相对位置的石长椅上面啊，每个长椅的两侧各有一个雕塑，是什么雕塑呢？一张没有表情的狮子脸。
狮子脸？
对、
嗯、
就只有脸的东西，就很奇怪。
好串戏啊，我以为中国石狮子
有这种感觉，但它就是一光是一张，
应该是那种像雄狮的那种。
对对对、嗯、大潘说自己当时盯着这个雕塑看着入神，一个拐弯就突然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视线在凝视自己。
嗯，
他就看到了一个和石像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坐在长椅上。
石像长得一模？
对，就跟那个狮子石像长得一模一样。
那还能叫男人吗？
是，死死的盯着他。大潘说这个男人面无表情，姑且称之为男人吧。
嗯，
坐得笔直，厚重的长发，但是他身子没有转，头转向了咱们大潘的方向、
嗯、
而且最让他恐怖的是，当他开镜之后发现这个所谓的男人，他眼白极大，瞳孔像针一样小。
那就是那种叫什么大型猫科动物那种眼睛。
但是我不知道猫科动物它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什么样的人类它会出现呈现出这种状况吗？
嗯，
甲类化学用剂中毒，它的瞳孔会缩到非常非常小。
那巨凶，看上去好凶啊。
对，就是那种农药，就是除了百草枯以外的有一些农药，它那种油状的农药，你中毒之后你的眼睛会变成那么小，贼可怕。但还好啊，大潘还不知道这些细节，他当时没有被吓，
不知道是吧？
对，他就是吓了一激灵嘛，就觉得有点害怕，但他知道的话可能会更恐怖。
对，
那大潘就赶紧一脚油门就加速开出去了。但是啊，这个诡异的造型和这个诡异的脸啊，已经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面了。之后呢，他自然是没敢再去过那边。那不久之后，他就彻底搬离了那个区了。那说回到我们的正常时间线的故事啊，就是他的这个前公寓啊。其实当时大潘在找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公寓，因为它特别别致，是一个工业风的 loft， 水泥的地面，双层挑高的空间和两个超大层的窗户，整个一面的砖墙，铁加木质的楼梯作为内饰，就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工业风加微醺风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大潘那个时候啊，就是在看房子的时候已经开始畅想自己买一个黑胶机，放上几张爵士黑胶，晚上听听音乐喝喝小酒。而且这个房子是朝南的，阳光也很充足，可以说这个房子就是他的梦中情房。他就看了一眼立刻就签合同了。但后来他说，他的原文是，事实证明真的好房间不止我一个人喜欢，这个人是打引号的。
对，
当大潘带着极其美妙的心情搬进来之后啊，立刻就发现不对劲。一开始啊，是他在这个房子里面啊，从来没有感受过温暖。他说这个城市的夏天很热很长，即使在室外38度高温的夏天中午，他在家里面还是得开暖风。
那么冷、
有点夸张，
不是一般的阴冷。
是的，我一开始想他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是那种加州啊 California 阳光，对吧？没想到是这么反差。因为他说如果不开暖风就会感觉特别的阴冷，其次是他搬进去之后啊，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征兆的出现了严重的抑郁问题
啊，
心情障碍。之前他畅想的所有的享受生活的这些事情啊都没有发生过。相反的是呢，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感觉到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悲伤的情绪，导致他整个晚上都躺在沙发上动弹不了，只能默默流泪。他也丧失了很多对生活的乐趣，不想做饭，不想追剧，不想工作，不想社交。有一段时间他还找了这个心理咨询师，但好在是啊，他除了这个心理问题，那段时间他生活上还是比较顺利的。正式碰到灵异事件或者是诡异事件是他搬进去之后的第一周。他说其实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是灵异事件，一直到后面他复盘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开端。搬进去第一天他就开始做梦，梦还好不恐怖，但很奇怪，他梦见自己啊在公寓的二楼醒来，仿佛这个公寓被镜像了一样，就本来的是墙的地方却有一个跟他这个公寓长得一模一样的，而且那边也住了人，住了两个人，各自忙着什么东西，就好像看不见咱们大潘一样。
好奇怪啊。
对，一个很奇怪的梦。然后他又听到有人说话，他就从二楼探下身往下看，他看到楼下也有几个人在往外走，有男有女的，他就很奇怪，就叫住了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在我家？这些人不理他，他就追着这群人跑出去了。等他出去的瞬间他醒了，醒了之后啊，他就反思这个梦嘛，他强烈的感觉到梦里面就是镜像公寓，就像镜子一样，而且他感觉到应该有很多人，
很多人，
对，在公寓里面。关键是他醒来还属于半模糊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永远脑袋里面就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公寓的另一半是去哪儿？这里不应该是墙啊，应该还有另外一半的呀。就等于他梦境和现实有点混淆了，
就他把这个设定当成正常设定。
对对，之后呢他一直在重复这个镜像的梦，而且他在梦里面能意识到我是在做梦，他一直在梦里面想搞清楚那几个在他家里面的人到底是谁。因为每次啊，他只能从二楼看到这些人的头顶，等他跑下去追的时候这群人就不见了，当他追出这个房间的时候他就醒了，每次都是这样。
只要出房间就行。
对，那就这样呢就过去了一周，大潘觉得是搬家太累才做的这种梦，他就这样安慰自己。那整个事情的高潮呢发生在 2023年的夏天。这年夏天呢，因为他想家人嘛，他就跟公司申请了居家办公，然后回国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相当于这个他在美国租的这个公寓啊空了一个月。
嗯，
当一个月之后他再回到公寓的晚上啊，发生了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场景。他说那天结束了20多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家，他很累很累，就想着想要好好睡一觉。事实也是这样的，他几乎头一沾到枕头就昏睡过去了。他觉得这个觉是他有生以来睡过最恐怖的一个觉。
最恐怖的。
对。他说不知道是在睡梦中还是醒着，总之他就各种翻身，浑身不舒服，不停的翻身。
嗯。
而且因为他家里面这个烘干机不好用啊，这里是一个补充的情节，他偶尔会把床单晾在2楼楼梯的扶手上面，但他确定的是当晚他是没有晾任何东西的。而就在他半梦半醒间，在辗转反侧之间，他看见了有一个床单出现在了2楼楼梯上。
哦，他没晒，但
对，
出现了。
是的，关键是什么？你出现就算了，这个床单一会儿在，一会儿不在，给人感觉不是那种灵异的感觉，你知道吧？是那种混乱的感觉，就是那种现实和梦境的交织混乱感。
嗯，
大概到了3-4点的时候啊，他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往楼梯上走。他就强撑着这个睡衣，他其实这个时候还是半梦半醒的，睁开眼睛看，他看见了一个很高的像云雾一样的白色的身影，隐隐约约发着微光飘上来了，
还发着光呢。
他站在2楼的楼梯口，就这个白色身影，看不出来脸，也看不出来他的身形或是服装什么的，就是一团白色的东西。然后大潘因为可能太累了也没管，他就继续睡了。等他再睁开眼睛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他当时醒了之后啊，在床上缓了特别久，因为他还记得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啊对他是没有恶意的，而且这个东西看到大潘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吓了一跳。
哦，
啊，互相就吓到了。大潘觉得哎，是不是因为我这个房子空了很久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呀，然后这个东西之所以怕我是因为他一直觉得这里没人，然后突然出现一个活人他也被吓到了。
对。
之后呢，他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出现失眠的状态了，而且啊，发生了好几次同样的事情或类似的事情。有一次是他跟朋友啊约着去旅游，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公寓呢又空了1周。等他回来的第一天晚上，也是做了这种诡异的梦，梦里面他是从床上起来，天还没亮，然后伸手去开灯，这个按钮按了之后灯没亮，他觉得可能是跳闸了，就想下楼去检查电闸。结果发现啊，他打开这个电闸的一瞬间着火了，就电闸着火了。
哦，
然后整个公寓都开始着火了，他就赶紧吓着跑出去叫人。在他往外跑的时候，他看见这团白色的身影也在往外跑。
哦，把人家也霍霍，
也怕火，感觉好像是。哦，啊，之后呢，他就醒了。然后第三次是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梦中梦啊，就是觉得自己啊要往下楼走。也是在梦里面，他就想我要先去开灯才能往下走，但是他打开灯再往下走的时候，他意识到哦，我是在睡觉。
嗯，
然后他又觉得我要往下走，
哦，
我又去开灯，又觉得自己在睡觉，就这种循环
循环的，
哎，循环的梦。
嗯，
一直到最后面他才真正醒来，就是他不停循环去往下走去开灯，然后他可能是回到现实，等他灯终于亮的一刹那，他好像也看到了那团白色的东西。
哦，又看到。
但这个白色的东西给我一个感觉是他在告诉大潘，你现在看到我是现实。
嗯，
对吧，有这种感觉。
对。
那真正让咱们大潘啊下定决心搬家是什么呢？当时他已经对这个房子怀有戒备之心了啊。
嗯。
但即便如此呢，他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怪事发生。也是一个梦，梦里面呢光怪陆离的。因为时间太久了，他忘记具体的情况了，但记得最恐怖的是啊，那一部分是他在山达基教堂门口看到的那个老头啊突然出现了。
嗯，
贴脸出现了，然后在他梦里面一直对他重复一句话，这句话是找到那个紫色的兔子。
紫色的兔子，
哎， Purple Rabbit。
嗯，
就莫名其妙就对他说这句话。
这是什么元素，怎么突然冒出来啊？
是的，然后我还特意去查了，好像善达基教并不会用这个东西作为他们的某种意象。
嗯，
就是莫名其妙的一句话。那醒了之后呢，大潘是恐惧加诡异感双重压迫，他冷静了半天才缓过神， 大潘这个时候说啊，他说据他了解啊，山达基教跟美国本土的很多邪这啊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大部分教派都是主动去普及和传播自身教义，但是山达基教呢，是你越往核心走，你才能越知道他的核心教义。所以他觉得诡异老头和他口中的紫色的兔子是不是某种核心的教义。大潘说他其实心里面冒出了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再去一次那个教堂。当然了，他最后还是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一直到后来他在网上面看到了所在的这个综合社区啊出现了一个恶性事件，或者说是一连串的恶性事件被人发现了。这个事主呢是一个40多岁的白人，是工程师，在家里面虐杀各种动物，不仅是野生动物，还有邻居的宠物，手段极其残忍。被发现之后呢，这个动物保护协会加上警察什么的去他家调查，发现他家里面挂满了兔头，
我操，
大部分是被切割的毛绒玩具，但也有一些是真的兔头。而这个人的 Twitter 小号啊，名字是 Purple，
哦，
就是紫色，所以感觉是跟那个老头讲的串上了。
哦，是这样。
对，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之后啊，他把之前的几次梦啊联系在一起了。他觉得每次出现怪事儿，无论是那个白色身影，还是老头，还是别的什么，都是公寓控制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大概率他觉得是自己不在的时候啊，有东西进来了，或者说有东西出来了，结果自己就受到影响了，啊。也结合夏天他这个房子还要开暖风的这些情况，他自己得了莫名其妙的抑郁症，他就决心要搬家了。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邪教大本营，他说整个区域的能量就更不对了，总之就是赶紧搬走。
对，
他把这些事情呢给家里面说了，他妈妈还特地去北京的白云观替他祈福，给他买了一个护身符。大潘说甭管真假，至少心里面有个安慰。但是当时情况是他妈到了白云观之后啊，其实没打算买的，就是说随便拜拜吧，只是正好碰到了一位老道长在树下乘凉，在拿着蒲扇那边扇，在上前攀谈，把这个儿子的事情给他说了。当然他没讲那么仔细啊，就说哎呀我儿子大概什么什么情况，在美国怎么怎么样。老道长呢就把妈妈给引到了内院，帮他测算了八字，测的是大潘的啊，说什么大潘和天地相冲，在这两年不出事已经很好了，熬过今年就没事了，然后给他妈妈弄了一个这个符。
哦，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家伙，最后还回到国内，我没想到。
是的，
我以为用什么美式收发机。
哎，对对对，我这两天也一直在想，因为之前咱们做了无论是小山的那个故事还是其他的投稿，都是在用美式的方法来处理嘛。
因为他整个故事大部分都是偏美式的思维或者走向嘛，
对，
我以为最后会是美式的一个截止啊。
是的，
没想到最后回国内了，还挺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来了，汤姆克斯来了都搞不定。汤姆克斯是属于那种纯硬汉派的，他这种我给我感觉全是精神层面。
其实我中期那些元素太多了，我都有点乱了。
我觉得这样才真实。
那对啊，就什么都有嘛。
对，他如果是真的是一条线贯穿到尾，他就故事性太强了。
感觉他住的是林中小屋，周边什么东西都有。
我感觉啊，我个人感觉是他这个房子多少有一点小问题，然后呢主要是被旁边的教堂影响了，
对，
然后才会出现这个事情。
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啊，应该没有我们俩想的这么简单。
也就很有可能，我刚准备讲，他可能被影响之后啊，这种只是一些相对具象的体现，
对，
而更内核和深层次对大潘的影响还不知道，
猜不到。
哎，好在是他搬走了，而且我还是觉得咱们中国人有自己的精神内核。如果是个漂亮国的人，可能他早就发狂啊，或者干嘛了，
对，
咱们有这个神农护体，这个邪意退散。行，那这个故事先暂时到这边
，OK。第二个故事依然是我妈逼的鱼友啊，ID 叫我不会读，叫 MOSHIACH-H， 咱们主要喊他小 H。
哦，我以为你说 ID 就叫我不会读。
我真不会读这个，这个连不上啊。主要是在投稿之前啊，就有介绍到说自己是出生在崂山脚下的一个村子。这里呢是一个算是四面环山的位置。听着就是那种 啊，偏僻的古老的就是那种感觉啊。
崂山那个什么水吗？我记得
哦，你就记得那个水、
花蛇水、啊、
没敢喝。
我喝过，我喝过、
嗯、他说啊，虽然是大家印象如此啊，但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荒、
嗯、
那么偏、
啊、肯定的。
由于当年啊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其实这一块地方已经算是高度城市化了，
嗯，
没有想象中那么破败吧。有句话叫大山大泽出精怪，那小 H 从小呢就从身边的大人亲戚口中听过很多他们亲身经历的这些鬼怪故事、
哦、
比如说什么马三娘啊，或者黄大仙报复、
嗯、
被鬼打墙，被蛇精定住，诸如此类这些事情。
嗯，
自己小时候啊也对这种事情觉得是又害怕又好奇，
就喜欢
啊。小 H 说他父亲呢算是一个修炼人，
修炼人
啊，在自己出生以前啊他都会修炼、
嗯、
每天早上5点钟开始就打坐站桩。
哦，懂。
父亲呢也一直想让咱们这个小 H 走上这条道路啊，
嗯，
说他能出生在一个能接触到功法的家庭其实是算有缘分的。
可不吗？
小 H 呢小时候确实也跟着练了一段时间。
嗯，
那听到这儿咱们应该是有疑问了，就这样一个背景的家庭啊，
嗯，
怎么会遇到怪事？
对啊，
那小 H 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件事情啊却让他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疑惑。
嗯，
高中时候啊睡对头的舍友就告诉小 H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说梦话，而且还会伴随着奇怪的咯吱声。
咯吱声
就像是有人啊用指甲在挠黑板一样。
那这个小 H 肯定被我赶出去了，我最受不了这声音、
啊啊、小 H 本来以为啊这只是件小事嘛，当时没在意、
嗯、
一直到了大学啊，大学舍友就问他说你晚上是不是会磨牙？
哦，对，
太吓人了，
是这个声音。
那小 H 这时候才想起来高中时候那个同学说的咯吱声、
嗯、
那估计就是自己磨牙声了。
嗯，
于是呢他就开始上网就查这个磨牙相关的问题啊。
对，
得到结论是要么是肚子有虫，要么是精神压力太大。
是的，
要么是你两者都有。
对，
又有虫，精神压力又大。自己当时想啊，这两项跟自己应该都不太沾边，就和自己好像不太有关系。
哦，就
身体也很好，然后也没什么精神压力。
就他大学没有压力
啊？
啊，
我大学也没压力啊，就光玩了。
你们大学这么快乐吗？
对啊，
好吧。
所以啊，他依然是没有太重视这件事情啊。
嗯，
就是舍友是倒了大霉嘛，
这
是他睡他的嘛，
太痛苦了
啊、嗯！直到有一年过年回家了，有天早上起床，
嗯，
他爸过来问这个小 H 了，说你知不知道那晚上会磨牙？
嗯，
小 H 说，啊，我知道，我从高中到大学都被人 Q 过。
对，室友跟他说的。
啊，爸爸就说啊，你爸爸就从那个角度说了嘛，你可能是思想业力太大了，
哦，
以后你少胡思乱想什么东西。
对，
那小 H 自然是随口答应了一句啊。这件事情呢也算是过去了。
嗯，
可之后的日子里啊，小 H 磨牙情况是越来越严重。小 H 说他甚至在半夜之间啊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狠狠的磨牙，那股力量啊非常大，他能感觉到自己在狠狠的收缩咬肌，然后在左右摩擦牙齿发出咯吱咯吱声音。
我去。
但是他自己啊会觉得非常的畅快
啊，
并且很享受这种感觉
啊。啊，就让人我很难能理解、
啊、
我理解不了。
我也不知道，我睡着就晕过去了，不太懂啊、
嗯、
那时间又过了半年，那暑假回家的一天啊，
嗯，
小 H 当时正在和朋友在房间里玩游戏。
对，
那父母就进来跟小 H 说，意思是你这磨牙声怎么越来越严重了。
是啊，
小 H 说他跟父母的卧室中间啊隔着一个客厅加上一个进屋的正间
都能听到
啊。正常来说晚上你只要是不在房间里面大喊大叫、
嗯、
他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自己房间声音啊。
可不嘛。
但是父母却说每天晚上都会被磨牙声给吵醒。小 H 对此是有一点不太相信的。
嗯，
他觉得是爸妈在夸大其词，就故意让他觉得这件事很严重。
是的，
就跟我妈一样。我妈那时候为了劝我穿秋裤，10月份跟我说外面下雪了。
这不是一眼假吗？就有没有一眼
就
看，就
很离谱啊。
那我家还好，就是最多说我跟他说你7点8点钟喊我，他可能7点钟就喊我说哎妈9点了。
我靠，对，这个是挺多的这种。
嗯
啊，小 H 就不太相信啊。
可不嘛。
他表示怀疑之后呢，父母两人就开始讨论起来。
嗯，
据他们描述啊，小 H 其实从小就有磨牙毛病
啊，
当初以为是肚子有虫啊，给吃过蛔虫药之类的。
对，
加上以前这个磨牙声也不算大，他们呢也没当回事儿。
还没往心里去，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隔着这么远你都能听到这磨牙声，那爸爸就觉得这不太正常，
对，有危险了。
他坚持说是小 H 还是思想业力太大导致的、
压力大。
小 H 就反驳了，我从小就磨牙，我总不可能刚出生思想业力就大吧。
就是
那父亲也是给这一嘴是讲懵了，
哑口无言、
想了想就说还是提议小 H 去练练功，看看法术，试一试。小 H 说当时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跟着父亲练功看书了，因为想着打坐这件事情啊实在太痛苦了，就一直推脱说啊，磨牙可能真的是我熬夜压力大，以后可能就好了。
对，
但爸爸这次没让步，坚持说让他看一下书，你看一下午就好
啊，
试一试。小 H 呢知道自己这情况确实是有点不正常的，外加上自己爸爸一直在坚持，于是就在这个假期即将结束的一天下午啊，跟正在劝他的爸爸说啊，行行行，那我就看一下午，但我觉得不一定有用。小 H 一直觉得他磨牙可能就像先天疾病一样，和这些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但是抱着让爸爸不再唠叨然后试一试心态嘛，自己就开始打坐看书了。看了大概三个来钟头，小 H 说当时时间大概是下午五点左右了，自己放下书伸了个懒腰然后躺床上去了。那一瞬间啊，他就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倦感，就睡过去了。他说奇怪的是啊，头一天晚上自己睡了十个小时一直到中午才起床，不该这个点会困，而且躺下去之后这个睡的这段时间记忆是消失的，就好像自己刚躺下去就睡着了一样。
这不是睡眠好吗？
对啊。那小 H 他说了，他算是那种很难入睡体质，就算是很困也不会倒头就睡，这种情况他应该是之前的人生从未体验过的。他回忆在睡眠中啊，自己迷迷糊糊醒过两次，第一次啊应该就是晚饭的时候，妈妈想叫醒他，爸爸却拦住了。妈妈就问啊，他说啊，这小 H 什么时候睡着的，不喊他吃饭吗？
对，
爸爸就说啊，他好像看完书就睡着了。他这样啊确实是有问题，这是师傅啊在调理他，等他睡醒应该就好了。那小 H 自己啊是清楚的记得这段对话的。而第二次清醒啊，那就有一点点吓人了。
怎么呢？
小 H 回忆当时不知道几点，但是根据父母作息和周围的环境来判断应该是凌晨一两点左右。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自己的意识是突然清醒的，小 H 猛地睁开眼，看到床边赫然站了一只老鼠。
老鼠？
他说这东西啊，说它是老鼠可能不太准确，这是一只穿着布衣而且有一米多高、身形像人的老鼠。
我去，
借着月光啊和路灯的光线，小 H 能看出他的耳朵、尖嘴还有胡须。
哦，那就不是米老鼠的那种造型了。
你就想忍者神龟他们师傅那样，
那就恶心了，花枝鼠那种。
你说他干嘛？不是说那师傅、
那个尾巴那么长一圈一圈，我去，
就站起来的一老鼠嘛，穿着布衣。小 H 说奇怪的是啊，当时自己看到这么怪异的东西啊，他没有害怕，这东西也只是站那看着自己，没有散发出任何危险气息。这些事情啊只是发生在短短几秒之内，随后啊小 H 又失去了意识。第二天早上大概八点左右，咱们小 H 睁开双眼，自己足足睡了15个小时。他说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想到了昨晚看到的那个东西，
老鼠。
他可以100%确定那个不是梦，太真实了。
是的，
他立刻起床啊，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点点头说你昨天晚上没有磨牙，应该是师傅把他赶走了。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老鼠一直在导致你这个磨牙。
哦，我以为说他爸爸会说这个老鼠就是那个师傅。
不是、师傅把那东西赶走了
啊。
小 H 又问了一些关于那只老鼠的事情。
对，
但是爸爸却不想多说。 但自己啊不断的追问下，爸爸却告诉了小 H 是一件他经历的事情，就是爸爸的事情。爸爸说他以前住的是村子更靠近里边的前屋，自己年轻时候啊在前屋那块也碰到过这只老鼠，当时啊不知道是黄鼠狼还是老鼠，但是会在半夜出现，就像是在吸食自己精气一样。
我去，家族传承是吧？
小 H 这时候就补充说了，他看过爸爸年轻时候照片，和现在差别非常大。年轻时候爸爸身体特别差，面黄肌瘦，看起来是两眼无神且空洞。以前爸爸呢只和小 H 说过他年轻时候身体不好，但现在小 H 明白了为什么爸爸年轻时候看起来是如此的虚弱，
被吸了。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东西啊，自己的父亲才会走上修炼这条道路。完全是因为当时自己要扛不住了已经。回到咱们小 H 磨牙事情上，神奇的是啊，从那天开始啊，小 H 真的不磨牙了，但也只持续了一年多。一年之后啊，突然又开始。爸爸也说呢，让小 H 回去啊，再看看书，再把他给赶走。
对，
但自己啊，却因为工作嘛。留在外地，每年只能回去几天，也导致搁置了。小H说跟父亲的遭遇不一样，这只老鼠并没有让他感觉到危险，而且这么多年啊，除了磨牙也没有产生别的影响，这件事情呢自己慢慢也就不在乎。
好，
那故事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哦，我想讲的好多啊，这个事情
您请。
第一个让我想到这个老鼠灰仙嘛，跟小 H 是共生关系
啊，
所以他不觉得危险。就老鼠是，我不是想害你，我只是借着你的这个阳气，我修炼也好，我生存也好，反正我
为啥当年吸他爸不是一只是吧？
这个就不清楚了，
一群
对吧？
嗯，
因为你讲到老鼠，讲灰仙啊，我第一反应啊，崂山它毕竟是在山东嘛，青岛嘛，那山东就是还是属于第五仙，不过山海关都归第五仙管。对对对对对，我是这种感觉。还有就是磨牙这事儿，你让我想到一个可能我能单独做一期的一个
你能做一期？
不不，一小段、
啊，
就是我大学有同学磨牙，而且他磨牙是这种声音，
这样，
对，
他咬了舌头咋办？
是的，
我靠，
就一直这样，然后他不自知，然后我们录下来给他听，因为那个时候手机录音功能比较弱，录下来的话可能杂音比较多，他也不承认，
不承认，
对。然后我们会发现他的，我们当时是下床上铺，他的床的栏杆上面有牙齿印，
咬牙咬床了都，
但是从来没有听过他牙齿跟这个铁的栏杆碰撞的声音，因为你这个你硬物碰铁特别明显
啊。对啊，
他从来没有，
那可能平时就是碰碰磨一磨，真咬的话那就是
不知道
慢慢咬。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谁以后跟他处对象呢？倒了霉了。
反正我们当时印象挺深刻的
啊、
我突然发现我大学好多诡异的事情都是一点一点被激发我记忆想起来。
靠，你那学校是不是有问题啊？
真的是。
你宿舍楼有问题、啊。
哦，好，不说了。
人有问题。
对，好，我们还是说小 H 平安顺遂，我不想跟你讲我的事儿了。
好，行，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一群鱼友投稿人，他叫做 Mask Devil 啊，邪恶的马斯克，感觉给我感觉是这样啊。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小马。小马说他的故事发生在自己的高三时候，他有一个朋友啊，我们称呼他为 A 啊。A 的班上呢有一个优等生加富二代，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我们称呼他为 B。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 A 和 B 身上。
哦，双主角。
对。B 平时比较阔绰又很慷慨，所以特别讨喜，大家都想跟他交朋友。
对，
A 是 B 的同班兼室友。小马说他们学校是属于那种纯封闭式的管理，特别是高三啊，管得更严了。那某天晚上自习啊， B 坐不住了，就觉得很无聊，关键是 B 他家里面人已经给他铺好路了，就是高考对他而言不过是个过场，所以他就更加无聊了。正好那个时间段呢，有一部国内的恐怖片叫《笔仙二》刚上映， A 和 B 在寝室里面啊，也正好看过。 B 就扯出一张白纸对 A 说，我们要不玩笔仙吧。 A 本身对灵异事件是挺感兴趣的，他看完笔仙之后啊，就上网搜寻了各种怎么搞笔仙的这个 绘制方法、
嗯、
啊，就是下功夫了，等于
咱俩录完一会儿玩一把，
滚呐、啊，不能玩，不能玩。然后 A 正好就欣然同意了嘛，他正好是研究过笔仙盘的绘制方法
哦，
他就兴致勃勃的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东西画好了。
嗯，
画好之后要玩的时候呢 ，A 怂了
啊，怵了，
哎，他反倒跟小马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不太好。啊，有一种力量阻止我去玩笔仙
啊！
我们不玩了吧？
哇，讲的挺玄还。
而且他是对 A， 他是对小马讲，他没有对 B 讲。
嗯，
是 B 邀请他玩的，这就感觉有点好面子嘛。
对，
对第三人讲，那 B 这个时候呢，毕竟是富二代，情商在线嘛，他很讨喜的，他也没强求，就私下看看，朝着前面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发出了邀请。
我以为他说富二代很讨喜，给你50000块钱，
这情商高嘛人家、嗯。这个女生倒是不忌讳啊，就爽快的和 B 开始游戏了。
哦，
他们两人就把手啊反向的食指交叉在一起，
嗯、
哎，然后夹着笔开始亲笔仙。大家看这两人玩的起劲啊，也来劲了啊。毕竟他们当时美术班自习的时候是没有老师的。而且呢此时也临近自习结束了，
嗯，
就纷纷的探过头来想围观一下。就在众人的围观中，有人喊动了动了动了，
哦，
那个笔动了，只见啊他们这个纸上面开始画圆，然后往是这个字里面移动，
嗯，
又圈了两个数字，然后这支笔啊就开始胡乱的四处漂移了，在纸上杂乱无章的画着圆，越来越快。跟女神发现不对劲了，她最先说 B 的手啊特别用力，夹着她的手指特别疼，
嗯，
就叫出声来了。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大家才发现 B 不对劲。
哦，
说当时虽然是夏天，但教室空调开的挺低的，但此时 B 的脖子上和后背上全部被汗水浸湿了，脸色呢也异常吓人，给人感觉是什么？他一半脸紧绷着。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害怕或者是兴奋的表情，而另外一半脸像瘫痪了一样，无论是眼珠还是嘴唇都纹丝不动。
我、哦、靠，
半面瘫。
嗯，
大伙这个时候慌了啊，赶紧去拉 B 的手，想让他把这个笔放下，但此时是两三个男生一起去拉 B 的胳膊，竟然不能让他移动分毫，
拽不动，
完全拽不动。
嗯，
反倒是画圈的速度越来越快了。A 这个时候灵光一闪，伸出手去啊，用了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把这个笔仙盘从 B 的笔下给抽出
来。
哎，没想到这么一拿 ，B 立马往后一躺，倒在地上，开始有一点抽搐。
啊、
大家赶紧把他给扶了起来。B 这个时候看上去好像是脱离了这种状态，他很虚弱，趴在桌上不断的喘气，就像刚跑了步一样。
嗯，
A 就赶紧喊上室友。把 B 给架回了寝室休息，走到门口的时候啊，一声不响的 B 突然动了，他一个箭步冲到已经被收拾得很干净的垃圾桶那边，张嘴开始吐，大量的呕吐物和白沫被他吐了出来，
嗯，
直接将那个垃圾桶啊给装满了几乎。
哇，那么多。
对，因为他确定啊，就是咱们这个 A 确定啊，他在吐之前垃圾桶已经被清理过了，就特别干净。
这期不下饭了。
A 和室友就赶紧过去扶着 B 吐完呢稍微好了一些，能和他们说话了，然后他们一直走到了底楼。 B 对他们说我的手机忘在桌子上面了，请帮我回去拿一下。室友本来是想去帮他的，但是 B 呢这个时候却摆摆手说算了不用了，现在好多了，我自己慢慢上楼吧。
嗯，
这个时候呢 A 和室友也没办法，干脆就在楼下等着他出来，害怕出现什么意外，就是 B 自己回去拿手机了。
嗯，
一直等啊一直等，等了十多分钟了，一直到十点钟的放学铃都响了，也不见 B 的身影，一直没回来。
哇、哦！
等到楼道的灯光都灭了， B 还是没出现，这个时候在等他的三个人有点懵了。
嗯，
他想可能是 B 出问题了，想去找他，但可能是因为当时害怕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三个人谁也没有主动先提出来上楼找 B， 一直在下面等他。
哦，硬等。
哎，不敢。等到这个教学楼的灯彻底熄灭了几分钟之后， B 才走出来。
哦，
但让 A 他们三个人觉得特别怪异的是啊， 此时 B 走路有一点奇怪的样子，什么样子呢？
嗯，
悄悄摸摸，
哦，
就像小偷走
做贼一样，
哎，捏手捏脚的。而且 B 一边走路一边四处张望 ，B 右手是藏在衣服下面的，好像在遮掩什么东西。
嗯，
三个人看到情况啊，就赶紧上去了。这个 B 显然是没想到这三个人竟然一直在等自己，被吓了一大跳。
嗯哼，
他以为这三人先走了吗？
对。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就准备逃跑。A 这个几个人更觉得不对劲了，就把 B 给拦住了，就问你藏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笔仙吧？
没错。
嗯。
B 一开始还想逃避啊，还想挣扎，但架不住人多，他直接被 A 啊，直接把那个右手的东西给拉出来了，他攥得特别死。
嗯、
东西拿出来之后，他发现是笔仙盘和纸
啊，
和之前用的笔，就是这一套工具。A 之后给小马说啊，那个时候恐惧感像潮水一样的席卷了自己，可能另外两个室友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恐惧，他们就没再多说什么，直接把 B 给架回了寝室，而 A 自己留下来用打火机把这个纸和笔啊全部给烧掉了。
嗯。
A 说看着这个纸和笔烧的差不多了，就打算回寝室啊，根本也没打算再做停留了。等到了寝室， B 就也变得比较怪异，他躺在床上一言不发，一直等到11点半宿舍快熄灯的时候， B 才说我去上厕所，然后就出门了。
嗯，
又坏事儿了，跟刚才一样，这次 B 也出去了十几分钟，等到宿舍都熄灯了， B 还没回来。
嗯
，A 和室友啊，想到刚才的事情，一阵后怕。经过一番讨论，最终选择了体重最重、胆子最大的室友胖哥，
嗯，
去厕所一探究竟。
你就不能一起去吗？
是啊，我也这样想。
嗯、
当时 A 哦，这里我们小马补充啊，说他们的这个室友这个寝室啊和厕所是分离的，在外面
啊、
嗯。不出一分钟，胖哥跌跌撞撞的跑回了宿舍。哆哆嗦嗦的说：“我操操，逼他在厕所里面对着镜子笑。”
哇塞
！A 和另外一个室友就懵逼了，笑怎么笑啊？而且这个时候没有灯啊。
嗯，
逼他看什么镜子呀？
对，
这个时候他们才决定一起去厕所看看。
嗯，这胖哥真是惹谁呀、啊？
真是无妄之灾。小马这里在投稿里面说啊，他们宿舍的厕所是整层楼的公用厕所，一边是隔间，一边是洗漱台。而洗漱台上面正是放着一整块的长方形的大镜子。
嗯
，A 和室友一起到厕所之后呢，往里面张望，果然是乌漆麻黑的一片。A 就掏出手机，打着灯，壮着胆子往里面走，就看到 B 真的站在镜子前，而且 B 的姿势特别的瘆人。他一只手啊撑着自己，翘起了一只腿，另外一只手呢在来回的抚摸自己的脸。在这种没有光的环境下欣赏镜中的自己，看到这三个人来了之后啊，他还转过头对他们一笑。 A 说 B 此时看自己倒是无所谓了，关键是那种感觉特别恐怖，就像是此时 B 是一个女人在给自己抛媚眼一样。
对，
顿时 A 就感觉头皮炸裂，但本着这个同情之疑啊，他们三个还是连拖带拽硬是把 B 给拉回寝室了。
嗯，
说来也奇怪啊， B 回到寝室之后呢，立刻就一句话不说的躺在床上了，一动也不动，也没有什么声音。大家虽然害怕，但看见 B 没动静，也就自己各自睡去了啊，觉得可能睡觉就好。
那么还睡得着，
硬劝自己嘛、
哦、
不然也没办法，
起来开黑呀、啊、
一夜无话啊。等到第二天早上呢， B 短暂的恢复过来了，他是睡醒了，打招呼，吃早饭，去上课，好像是跟往日一样。
嗯，
三个人虽然疑惑，但是 B 却说我完全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只是他觉得自己现在非常虚弱。
嗯，
然而诡异的事情还没结束
哦。
上午第一节课是个政治课，这个里说政治的这个老师啊是个年纪挺大的老头，那经过昨天晚上的这些事情啊， A 对 B 是有点恐惧的，不敢跟他坐一排了。
嗯，
就选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坐着。这课上着上着啊，就听见那个老头满脸通红的用教鞭狠狠的在抽讲台，然后伸着手指骂道，后面那个同学你不上课可以滚出去，莫在课上发癫。这个时候 A 就被这一声吼啊给吓醒了，他昨天晚上没睡好嘛，
对，
在打瞌睡呢。他赶紧转头和全班同学一起往后看， 只看见 B 把自己的下巴放在课桌上面，然后两只手举过头顶，摆出了一朵花的姿势，正咧着嘴往前笑呢。被这一吼呢，这个 B 就直接从座位上面站了起来，跑出了教室，跑没影了。这老师也急了，就用四川方言说：“跑啥呢？赶紧去找，你们赶紧去找，找回来。”
喊你走，你真走。
是的 ，A 他虽然害怕嘛，但是他是班长
啊。
而且又是 B 的寝室室友，他就不能不管，他只能身先士卒的跟着 B 啊冲了出去。好歹是啊 ，B 虽然跑了，但速度不快，
嗯，
被 A 一把把领子给揪住了。没想到此时 B 回头狠狠的瞪了 A 一眼 ，A 给小马说，这个眼神带着怨毒，让他寒毛直起，
嗯。
然后 B 说话了，他说了两个字：放开。A 说，这个声音是女人的声音
啊。
A 当时只有一个回忆，就是害怕。他说，体会到了从小到大没有过的恐惧感，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可能晕过去了。等他再醒来呢，是被一群人拍醒的，一群人围着他满脸震惊地看着他，因为他此时不是晕倒，他坐在楼梯口上大声哭了整整七八分钟，一直在哭，直接惊醒了其他班的老师和学生，把人都聚集过来了。而 B 呢就不见了，一直到咱们 A 渐渐恢复正常，他就想到了昨天晚上烧纸和笔的地方，果然大家跑过去之后发现 B 正在那儿。那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啊，虽然说不上是全校人尽皆知，但是老师已经开始处理了。老师先让 A 把 B 带回寝室，说观察一天，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立刻联系家长。等他们好不容易把 B 啊架回寝室之后，把 B 先安排的躺回他的床铺，就听见他用特别微弱的声音说，胖哥，我背上好痒，我背上好痒。胖哥就赶紧和 A 一起把这个 B 的衣服给扒开来，想看看什么情况，看傻眼了。因为 B 的背上此时有数十道血痕，
抓的，
哎，鲜艳无比，流着血呢。
嗯，
但问题是，无论是从角度还是从位置上说 ，B 自己抓不了，
抓不到，
哎，抓不到。
嗯。
他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赶紧给 B 先做了非常简单的消毒处理，用碘伏消毒什么的，止血啊什么的。等到第二天呢，老师知道了 B 身上有抓痕的事情，就赶紧联系送医院了。那故事到这边没有结束，小马说等他整理整理再给我们投稿。他说因为他不想让这个故事看上去很假，但是后面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故事性太强了，所以他要再，
是吧，
对，再整理一下。
嗯，
那就暂且到这边。我觉得就是 B 他玩那个
笔仙
啊，玩出问题了。
对啊，
而且他本身身子可能比较弱，比较容易信这些东西。
这个故事其实还挺清晰的嘛，
对，脉络挺清晰的。
这种游戏吧，看上去危险，其实一点都不安全。
你这话讲的真会讲话。
嗯，
对，其实不管怎么样，大家真的是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啊，这种东西真的别碰，没什么碰的必要。
还不是那句话嘛，你真想看看人玩吧。
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不要玩，你看看电影，
啊，
对，
啊，对
吧，看看电影，看看影视作品啥的，啊，倒无所谓，
自己不要轻易去尝试。
是的是的。行
行，咱俩一会儿玩一把。
你走了，你跟阿伟玩是吧。好吧。好的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跟之前一样，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